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八章一节。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七年。上一章神在天上开了窗户，使北国的以色列人得到粮食。那为什么这里有降灾在地上有七年呢？圣经讲到饥荒的灾难往往不一定是自然原因，是因为犯罪所带来的咒诅。那为什么这里有意思的是以利沙对这个妇人讲话呢，而没有对北国的以色列人讲呢？北国的以色列人有没有因为经历饥荒而向上帝悔改呢？从君王到百姓有没有转向上帝呢？我们从经文来看，他们是没有悔改的，没有转向神，依然在他们的恶里面。但是奇妙的是，这一个妇人听到以利沙的话，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七年。七年完了，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我们看见什么的现象？书念的妇人是很敬虔的，神的话临到她，马上去顺服。我们要知道，搬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不是一年两年，是七年。但是神自己的百姓是悖逆的，是不顺服的。但是这个妇人的顺服的程度令我们感到惊讶。只有顺服的人才能够得到饱足，躲避饥荒，也只有顺服的人能够尝到神护理之大能和他怜悯的恩典，要不然是不可能得到神任何的眷顾的。当这个妇人去哀求王的时候，又出现另一个场景。那时王正和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我们要知道，以色列王难道不知道神人以利沙的事吗？他是知道的，但是他这个时间请基哈师把这一切事来告诉他。基哈师是怎样的人？基哈师可以说是不敬虔的先知，是假的先知，贪财的贪财的。基哈师就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恰巧以利沙所救活那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求靠王。基哈师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他的儿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王问那妇人，他就把那事告诉王。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归给他。自从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的田地出产也都归还给他。那王听见以利沙所行的一切的事，他有没有归向神呀？没有归向神。不过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判断，就是把夫人的一切要求全部都归还给这个妇人。这一段记载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王依然活在悖逆里面，依然活在悖逆里面。有鲜活的见证，不是没有见证的，这个见证是鲜活的，虽然有见证和证据摆在他的面前，依然没有归向神。不过他允许了 这个夫人一切的请求，但是他自己没有把他自己归还给上帝，依然是活在悖逆的里面。你看，有证据，不代表他悔改；有鲜活的事实，不意味着他一定转向上帝。第七节，伊丽莎来到大马士革，亚兰王便哈达正患病，有人告诉王说神人来到这里了。伊丽莎为什么来到大马士革？大马士革是外邦人生活的地方，来这里做什么呀？是亚兰国的首都，神人来这里绝非是偶然。其实神要借助外邦的王做他手中的鞭子来使用，将要惩罚以色列人，在旧约是非常常见的无论是亚兰还是后来的巴比伦，这些都是神手中的棍子，兴起他们来审判他的百姓。而神人到大马士革，其实意味着神将要审判北国以色列，这是一个前奏。因为北国的君王百姓不肯转向神，如果神差派先知彰显他的大能，实行神迹，讲出他恩慈的话语，他们拒绝，神就会用更严厉的方式，这个严厉超出他们的想象，就要把他们的国毁掉，希望他们明白罪的可怕，罪的代价，晓得神的公义，甚至可以转向上帝。不过这个时间亚兰王患病了，有人就告诉他说神人来到这里了，王就吩咐哈修说，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托他求问耶和华，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你看亚兰王便哈达呀，随着外邦的王，他知道伊丽莎是神人，知道耶和华是足够的伟大的，这种对比是非常强烈的。属上帝的百姓是藐视上帝的，但是外邦的王有一定程度对耶和华的敬畏，他也希望从神人那里获得医治的方法，所以派他的仆人哈薛用40个骆驼驮着大马士革各样的美物为礼物去见伊丽莎，说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他会说我这病能好不能好能好不能好。伊丽莎对哈薛说，你回去告诉他说这病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这个回复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这病必好，坏消息呢他必要死。神人定间看见哈薛甚至他惭愧，神人就哭了。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他们的壮士，摔死他们的婴孩，抛开他们的孕妇。这句话在表达什么表达将来北国的以色列要受到神很严厉的刑罚。不过还有一点足以显明北国的以色列人没有悔改，他们继续活在罪里面，不肯转向上帝。只有不肯转向上帝的人才会受到上帝公义的刑罚。难道神对北国的以色列残忍吗？对他们无情吗？不是呀。我们从列王记上还有列王记下那么多篇幅可以看到，神很偏爱以色列的，为他们预备了先知， 而且是大先知，以利亚、以利沙，透过神迹，透过话语爱他们，可是他们并没有悔改，神恒久的忍耐宽容他们，可是没有悔改，没有换来他们的转向神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反而继续的悖逆，继续的作恶。因此在第十二节，苦害以色列人是上帝对他们的刑罚。不过有一点不得不注意哈，摔死他们的婴孩，抛开他们的孕妇，并不是上帝的本意，不是神的本意，是因为哈薛这位王呀，这位王行了残暴的事。在先知书撒利亚书写道，我从前稍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什么意思呢？神的确要兴起外邦的国来攻击以色列人，刑罚他们，但是呢，外邦的王过分的加害，因此神人定睛看着就哭了。为什么哭呀？神的百姓要遭难，神的百姓不肯回到神面前，真的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神的百姓不愿意，那先知就哭了嘛。而且他也同样感受这位哈薛夺了位之后做王，用过度苦害的方式来对待以色列百姓，为这百姓心生怜悯的心。哈薛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呢？以利沙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哈薛还很谦卑啊，认为自己不配。先知却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哈薛离开以利沙，回去见他的主人。主人问他说，以利沙对你说什么？回答说，他告诉我，你必得好。你看啊，必得好是一件事啊。次日呢，哈薛就杀了他的主人，夺了位。哈薛夺位这件事在这里就结束了啊。到后面会提到哈薛为什么要把这个事件放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没有悔改，继续的藐视上帝，轻看先知的话语，他们也为自己的悖逆付重的代价。不肯悔改的人代价是重的，不转向上帝的人要为他的选择付很重的代价。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九节是记载犹大国的事。为什么会这样的记载呀？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犹大国的事，不过在这里出现了。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的君王和百姓不像样不像样，南国就一定好吗？南国的王就一定敬谦吗？透过第八章看到他们也不敬虔他们也不敬虔。那么为什么从这个记载的次序来看，焦点一直是放在北国的以色列呢？这是我们感到稀奇要反思的地方。因为北国他们背离了神，在耶罗伯安的那个道中反复的作恶，神打发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向北国的人宣讲话语，是希望他们回到大卫的约里面，回到南国，回到犹大支派中。神好像有十二个儿子，失去了十个儿子， 希望这十个儿子回来，因为以色列人这十个支派背叛了大卫家，直到今日，直到现在，反复的记载他们这个诸王的更换，是希望他们悔改。那么到了第八章开始提到犹大国，犹大的这边呢，是让我们看到犹大国也不怎么样，他们也是犯罪，也是作恶。因此十六节到二十四节提到了犹大国的王约兰。约兰是谁的儿子呀？约兰是约沙法的儿子。约沙法这位王是算是比较敬谦的，不过他没有分辨力，为他的儿子迎娶了雅哈的女儿为妻，这个是一个糊涂的事情。那么约兰王有没有行善呢？经文上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有一句很特别的话，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给他的与他的子孙。我们看见南国的王并没有像北国的王出现那种背叛、谋杀和夺位。南国的王多数是继承的，因为君王出于犹大支派嘛，多数是继承的。虽是继承的，这些王不一定十分的敬虔，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好王的。虽然有些王不敬虔，神依然纪念这个约。为什么纪念这个约？因为大卫的缘故，神曾经与大卫有约，神向大卫立约的缘故，神依然眷顾大卫的子孙。神的约永远不会离开犹大支派，因为犹大支派有君王而出嘛。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是上帝主权的爱，上帝主权的爱。神一开始派先知到北国，是希望他们悔改，神给他们莫大的怜悯。神对犹大国的爱是出于主权的爱，主权的爱，这一点我们是不可以忽视的。那么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是记载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约兰死后呢，他的儿子亚哈谢有没有敬虔呢？没有敬虔，依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就认为北国遭遇那么多，南国的君王百姓看到这一切呀，应该悔改，引以为戒应该是敬畏上帝的其实我们看到好不到哪里去这些王依然是行恶的，他们的婚姻也是乱的一团糟。因此透过第八章我们就看到北国继续活在悖逆里面，他们也为他的悖逆积蓄了愤怒。上帝的忍耐宽容马上就要停止了，要以很大的刑罚，就是战争的方式来管教北国，让他们痛，让他们悔改。那么南国的王有没有转向神呀？没有转向神。他们看到那么多的事情在北国发生，他们的王好王有一部分，但是至少在这里的记载的约兰王、亚哈谢王，他们依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看到这里我们在想，有没有一人，有没有人主动寻求神，有没有人主动的去遵行神的话语， 是没有的，没有这么做。他们活在那个恶的里面，没有主动的寻求神，没有做义的事情，是做恶的事情。我们不得不说，若没有神的约，北国和南国的结局是一样的。因为上帝有约，对北国有宽容，对南国的应许不至于中断，全都在于上帝。神的恩典不是向我们显明了吗？因此我们再强调的是，在列王记上下，我们看见更多的是什么？上帝对北国以色列的怜爱，希望他们悔改，希望他们回到大卫家，不在偶像里面持续的得罪神。我们看见神对南国的约是何等的信实，神纪念向大卫所立的约，神的信实是广大的，他的信实从未更改。虽然南国和北国都有悖逆啊，都有悖逆，但是神的恒久忍耐依然是显明的。我们在想，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违背神的话语，落在痛苦的里面，痛苦的生活，痛苦的婚姻，痛苦的家庭痛苦的工作。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切之后说，哎呀，我们应该引以为戒，应该悔改他那么的悖逆，神还怜悯他，还把他放在教会里面，我应该悔改，我应该转向神，我应该好好的敬畏上帝，因为神是有怜悯的。我们有没有这么想？其实我们并没有这么想，我们会厌弃犯罪的人，软弱的人，我们自己也活在罪中，并没有激发我们转向上帝的意愿。北国如此，南国如此别的弟兄姐妹也如此，我们也如此，并没有激发我们对上帝的回转。其实我们和北国南国一样，需要什么呀？需要神的恩典，需要靠神的约存活。没有约的话，我们一定会灭亡的。因此我们在第八章看到很重要的话语，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神为什么不灭绝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不再被定罪，是因为基督的缘故，神不会灭绝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因为基督的缘故，神对我们长久的恒久忍耐，而且这个忍耐是永远的，永远的宽容，永远的赦免，永远对我们的怜爱的。因此第八章让我们看到神才是主角，神的约，神的爱，神的怜悯才是中心。天父，来感谢你也使我们可以看到你对北国恒久忍耐，同时也看到你要用更大的刑罚来管教他们。我们也看见你对南国的恒久忍耐、宽容、持续的信实，是因为你纪念以向你仆人大卫所立的约。我们看到这些内容，我们会想到你在基督里因他的缘故也宽容忍耐我们直到永远。我们也像北国，也像南国的君王和百姓一样落在恶的里面，但是你的忍耐和宽容是持续的，并非因为我们悔改，而是因为你在基督里所行的奇事。愿你的灵感动我们， 使我们因着晓得基督转向你，啊，向你悔改，向你认罪，转向你，享受你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的眷顾。感谢主，奉主名祷告。